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假冒法轮功学员威胁剧院，中共特务企图干扰神韵。近日，世界各地的神韵晚会主办方陆续披露，欧美多个地区的剧院收到中共特务假冒法轮功学员海外华人的身份写的信件，内容如出一辙的先感谢，再要求其协助推广和修炼法轮功等，否则将厄运降临。一些观看过神韵演出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赞誉神韵的国际著名艺术家和政要也收到类似信件。美国芝加哥神韵晚会主办方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中共特务用这种鬼话来造谣，和中共喉舌过去妖化法轮功的宣传如出一辙，无非是想给剧院方一个错误信息，让他们误以为法轮功学员都是异类极端的人，从而反面达到干扰神韵演出的作用。杨森指出，这几年神韵艺术团从一个演出团发展到两个三个，从在美国演出到全球几大洲巡回演出，全善全美的传统文化演出在全世界主流社会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这样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好事，中共邪党却倾尽全力破坏，所有能用到的流氓手段都用到了。杨森说，中共特务假冒法轮功学员写恐吓污蔑信的方式虽然阴毒，但是一样不会奏效，因为剧院方和主办方法轮大法学会之间都有很好的互动和信任，他们对主办方都有很深的了解，中共特务的假冒信不会有任何他们想达到的效果。
印尼法轮功学员接受官方电台直播采访。2010年6月13日，受印尼官方电台222邀请，印尼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盖托特和法轮功学员阿迪·克里斯蒂娜·普瑞玛在该电台直播室接受节目主持人采访并回答听众的问题。盖托特首先回答了节目主持人范丽提出的问题，讲述了法轮大法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在中国由李洪志先生传出，是一套游弋于身心的高层次修炼功法。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以真善人作为修炼指导，学法轮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身心健康，树立了新的世界观，许许多多疾病都不翼而飞。现在法轮功已经传播100多个国家，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一些听众发来提问的短讯，学员都一一做了回答，明确解释法轮功是修炼的功法，以真善人作为指导原则，不同于常人的任何功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国内消息，山西女子劳教所警察残酷迫害高素英。山西长治法轮功学员高素英女士今年49岁，2008年5月9日被长治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劳教2年，至今仍被关在山西女子劳教所2队。在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高素英遭到暴力殴打、监控、长期被辱骂、侮辱，2次被无理延期共6个月。2队警察陈慧茹、陈春香是迫害高素英的直接责任者。狱警陈慧茹、陈春香直接殴打高素英，还指使吸毒人员暴力殴打高素英，并挑唆逼迫吸毒人员做伪证，从而第二次延长高素英劳教期3个月。2009年10月9日凌晨2点，大队长陈慧茹带着10来个吸毒人员闯入高素英所在的2组，打开高素英的柜子，将里面的全部物品翻倒在地。陈慧茹亲自一件一件搜查，并将高素英写的长达20页的多份上诉书、多本法律书籍抢走。高素英当时已睡着，被吵醒后找陈慧茹要自己的上诉书，陈慧茹不但不给，反而用手掐高素英的嘴和脸，用脚猛踩她的脚，并一下一下踢高素英的腿，边踢边说，谁打你了？谁看见我打你了？周围的吸毒人员包夹在陈慧茹的命令下一哄而上，抓高素英的头发，猛击高素英的头部，把她按在床上打。此次参与殴打的吸毒人员有张苗、白巧玲、林润涛、连林俊、崔彩霞。随后陈慧茹当着全组吸毒人员的面栽赃高素英，你们都写证明，证明高素英打人。由于警察陈慧茹、陈香春 指使吸毒人员多次暴力殴打高素英，致使他12月5日昏倒在洗澡间，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出现生命危险。陈慧茹、陈春香就在高素英休息不足20天，身体还未恢复的情况下，又胁迫高素英出宫，继续折磨迫害，使高素英反复出现头晕，血压升高。
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的残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集中迫害坚信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黑窝。下面是两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遭受暴行迫害的事实简述。一、法轮功学员蒋学兴，呼蒙苏家屯人，因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强行绑架，非法判刑十年。办案单位警察用铁钳子揪他的头发，一绺一绺的揪，还用大头针往手指盖里钉，残忍至极。二、赵勇，呼和浩特市中学教师，为祛病健身走入大法修炼，得法后精神愉悦，身体越来越好，因张贴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六年，在二监三大队遭受迫害，期间狱警强迫不让他睡觉，灌输虚假恶毒的谎言，致使赵勇精神崩溃后在二医院含冤去世。
被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精神失常，沈学亚坠楼身亡。重庆市奉节县法轮功学员沈学亚被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用不明药物迫害至精神失常，于2009年3月1日恍恍惚惚坠楼身亡。沈学亚女，55岁，家住奉节县国税局宿舍，是奉节县国税局工作能力很强的财会科会计。2007年7月沈学亚在奉节县城讲法轮功无故被迫害的真相，被奉节县公安局和奉节县国安大队非法绑架，并强行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劳教三年。重庆市女子劳教所是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凡是进重庆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无论年纪大小，体质强弱，首先要进所谓的整训班强行整训，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制造紧张空气，让人的神经每时每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的是让人精神崩溃，最终被驯化成无理智、头脑不清的痴痴呆呆的精神病人。警察们经常用站军姿、军蹲、不明药物、体罚、烈日暴晒、背靠、灌浓盐水、黄胶封口、不准吃饭、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这种迫害手段体伤无痕，是让人全身慢慢难受、疼痛，以致达到身体承受的极限，强行让人吃不明药物，把人搞得不像人样，整训才罢休。一年半的不明药物等迫害，使沈学亚的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变得神神叨叨、精神失常的人。劳教所见此人没有留用价值，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于2009年2月放他回家。沈学亚于3月1日上午坠楼身亡。
湖北应城教育局剥夺万超、陈清之执教权利。湖北省应城市教育局参与迫害两名法轮功学员万超、陈清之，一直剥夺他们做教师的权利。万超男，应城市朗君镇教师，几次遭中共无理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期间工资全部被教育系统主管单位扣留。万超于2007年回家后，教育局一直不让他上班，称已将他开除。陈清之女，华师本科毕业生，原系位于应城市东马坊双环集团公司子弟学校高中地理教师。2007年新上任的教育局长龙辉多次对陈清之进行迫害。2007年8月，在应城市农村高中教师通过整合分流考试进城时，用卑鄙手段故意使资深地理教师陈清之落选，并将陈清之由高中教学岗位贬低到双环小学当勤杂工。
新闻短讯：河北省博野县法轮功学员张国芬抱着大女儿戴淑娜两岁多的孩子，于2010年5月31日下午被县公安局刑警队非法劫持，并于第二天被送到河北省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其女儿戴淑娜2009年9月底被非法劳教一年零六个月，也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